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一对德国母子抵达雪梨之后，违反检疫隔离嘅规定。特朗普说他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确诊新冠病毒。流亡英国的许志峰说家人几个银行户口被冻结之后突然获得解冻。各位早晨，今天是12月7日，我是林耀华，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一对拥有德国和澳洲双重国籍的母子抵达雪梨之后违反了隔离检疫的规定，他们将会接受第二次的新冠病毒检测。涉事的53岁女子和15岁男童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出发，在日本转机之后抵达雪梨，落机之后再直接乘坐澳洲维珍航空的国内航班去到墨尔本，令到同机全部176个乘客被迫接受自我隔离。新州警务处副处长洛伊就承认，是一个驻守机场的警员误以为那对母子有豁免酒店隔离的许可，亦没有适当地检查相关的文件，再加上语言障碍造成了今次的事件。维州卫生厅长弗利就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新州警方已经承认出错，并且保证不会再次发生，但就仍然存有风险。弗利又表示，虽然涉事旅客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但当局正安排跟进检测，如果都是呈阴性的话，他们就可以不需要再接受隔离。联邦旅游部长白明汉就表示，圣诞节之前将会有更多澳洲人由海外回来澳洲和家人团聚，但就承认现在是艰难的时间。维州和南澳都恢复了国际抵境的航班，旅客入境之后要到酒店接受隔离。白明汉就表示，全国每个星期接收回国的人数上限将会增加到6700个人。
There are real challenges and threats, and it's why we have to work very closely.
白明汉说，目前是有真正的挑战和威胁，正因为这样，联邦政府正是紧密和小心地和各州和领地合作。他又说到，联邦政府承诺增派国防人员帮助维州人完成这个任务，并且确保可以尽量安全地做。墨尔本今日将会有5班国际航班抵达，包括一班由香港出发的国泰航空客机，他预计会在今朝11:50抵达，最初每日的国际旅客的接收上限将会是160个人。维州今日起大幅放宽强制戴口罩的命令，只有在购物商场、大型零售店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面的民众才必须戴上口罩。如果不能够同其他人保持 1.5 米的社交距离，例如在车站、繁忙的行人路、商铺等等，当局仍然强烈建议民众戴口罩。政府亦都解除了婚礼和丧礼的参加人数上限，娱乐场所的人数限制亦都放宽了。另外，墨尔本家庭每日可以接待最多30个访客，他们可以来自无数个家庭。另外，新州今日亦都放宽防疫限制，大部分场所每2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1个人。当局批准夜总会恢复营业，舞池最多可以有50个人进入，室内的运动场和剧场最多可以容纳上限的75%。除此之外，食客获准企在户外的餐饮场地，而这些场地再加上婚礼和丧礼的参加人数上限亦都取消了。新州财长佩洛德较早之前形容，今日是自由日，民众受到的限制减少了，同时有更多钱注入了新州的经济。国际方面，欧盟官员对布鲁塞尔恢复的谈判能不能够达成英国脱欧之后的贸易协议表示怀疑。双方都希望解决公平竞争和捕鱼权方面的分歧，但爱尔兰的总理马丁就形容这个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对谈判是否可以取得突破并不感到过分乐观。不过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弗罗斯特就在布鲁塞尔开会之前说，双方代表将会努力争取达成协议。
We're going to be working very hard to try and get a deal. We're going to see what happens in negotiations.
弗罗斯特说，大家都致力要达成协议，期待在今日下午可以和欧洲的同僚会面，看看双方能够达成什么的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贴文声称他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朱利安尼今年76岁，他的仔安德鲁是特朗普的白宫的助手，上个月亦都确诊，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就在10月的时候证实感染。特朗普在贴文入面再次以中国病毒来形容新冠病毒，又说朱利安尼是到目前为止纽约市历来最大的最伟大的市长，一直努力不懈地揭露美国史上最贪腐的选举。至今仍然未承认大选落败的特朗普多次指控选举受到操控，委派朱利安尼负责选举诉讼的工作。SBS 新闻报道，印尼总统佐科威表示，他不会保护任何涉及贪污的政府官员。早前社会事务部长巴图巴拉曾经向反贪部门自首。巴图巴拉因为涉及疫情援助分配的受贿行为而被检控。反贪腐委员会指，巴图巴拉通过两个下属从两间的供应商获取接近160万澳元的贿款。佐科威就表示谴责贪腐的行为。
Saya sudah ingatkan sejak awal kepada para menteri Kabinet Indonesia Maju.
I have reminded.
佐科威话，佢从一开始就提醒各部门唔可以贪污。佢亦都讲过，必须要建立一个制度嚟消除贪腐嘅漏洞。正在英国流亡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表示，他和家人多个银行户口被冻结之后一日，昨晚家人的汇丰银行户口突然被全部解冻，他自己的户口亦都获得部分解冻，家人已经将积蓄转账到安全的地方。许智峰就呼吁金融监管机构就事件作出彻底的调查，形容事件是反映了在国安法之下，银行可以因为政治压力而随意冻结市民的资产，严重冲击香港的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可信性，亦都违反了基本法对市民和法人的私有财产的保障。警方就表示正是循涉嫌违反国安法和洗黑钱方向追查一个潜逃的港人，包括通缉和冻结有关的户口，目前冻结了85万港元。警务处长邓炳强就不点名地批评许智峰，指潜逃是没有良心，应该感到羞耻。睇翻本地嘅消息，新嘅劳资关系法将会喺本星期三提交俾国会讨论，以希望解除有关散工方面嘅混乱问题。律政部长同埋劳资关系部长波特就话，由于疫情关系，好多澳洲人目前仍然系失业或者减少咗工作时数。不过工党议员博克就话，政府会传达支持散工嘅信息，但就并冇兑现。
The government announces as though they're helping casuals.
博克说，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帮助散工人士，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是剥夺散工的权利。据估计，西澳州长麦高文今天将会宣布他是否仍然会将新州重新开放边界。西澳政府较早之前宣布明天起对新州和维州重开边界，意味来自这些州份的旅客入境之后不需要隔离14日。不过上个星期，一个雪梨的隔离酒店工人确诊，令到西澳政府可能会改变主意。西澳当局一直等紧新州啱啱呢个周末更多嘅检测结果，以帮助佢哋决定系咪推迟解封边境。联邦卫生部长亨特就表示，澳洲政府正系密切监察英国推出新冠病毒疫苗嘅情况。英国政府早前宣布今个星期开始推出辉瑞药厂的疫苗，亨特就表示他正是小心地监察情况，了解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性。澳洲准备在下个月底推出疫苗，而亨特已经和辉瑞的主管讨论相关的情况。昆州当局向费沙岛发出火灾警告， Happy Valley 的居民被勒令紧急疏散。政府表示消防员可能没办法阻止火势加剧，而当地的情况非常严重，大火正是向东南方向蔓延，逼近当地的市镇，可能会严重影响社区。根据一份最新的报告，健康护理和社会支援人员在疫情期间的适应力是最强的职业。那份国家技能委员会完成的报告亦都显示，教育和培训、建筑和矿业的工人都是最能够抵抗疫情影响的职业。委员会就358个职业在抵抗疫情影响方面的能力评分。委员会主席博顿就表示，制定这一套评分的框架有助他们更加了解一些劳动市场哪一些是比较不稳定。他又说，就业情况开始恢复，甚至一些受封锁措施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和职业 都开始恢复，但是这种复原并不是平均地进行，年轻人是受到最严重影响的一批。体育消息方面，法国一级方程式赛车手格罗斯让上个星期在巴林发生严重车祸之后，证实将会错过阿布扎比大赛车。34岁的格罗斯让在车祸入边受到二级烧伤，今季将无办法再参赛。他感谢公众对他在这个艰难时期的支持。另外，英国前职业高尔夫球手兼电视节目主持人阿利斯就逝世，享年89岁。阿利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赢过23项全球锦标赛，并且1974年退役。财经消息方面，上个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6634点，升18点，总成交53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报29910点，升37点。恒生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报26835点，升107点。上证综合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报3444点，升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432，对港元5.7595，对人民币4.8543。跟着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30度；墨尔本骤雨渐密，可能有暴雨18度；布里斯本有骤雨，可能有暴雨34度；珀斯阳光普照33度；阿德雷德密云下午骤雨转弱19度；荷巴特有一两阵骤雨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9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33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